各位弟兄姊妹朋友平安，同心祈祷。爱我哋主，我哋多谢你，因为你差派我哋去侍奉你，亦都让我哋每一个主日有机会喺主嘅殿当中去敬拜你，喺你里边支取力量。神啊，对我哋讲说话，差派你嘅圣灵指教我哋，让我哋明白你嘅心意。让我们有力量遵行你的道，为到 Victoria， 为到 Amy 两位主学的老师祈祷，求神都是与他们同在，也都带领所有的小朋友，让我们从小认识你的说话，让他们每一个人都明白所跟从的那位主是一个怎样的主，带着我们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 Kids may go to Sunday school， 小朋友可以去主学。如果大家有今天的家书，请打开在敬拜的一栏有讲道的大纲，我们的家书崇拜的秩序，教会的会文，敬拜的一栏有今天讲道的大纲。今天我们的讲题是蒙召之旅，来到第八次，我们在彼得前书的研读当中，敬虔的生活，讲到言语，讲到态度，言语态度。做军人的从军的经历相当艰难的，不单只是打仗要承受的压力，操练身体很多时候也都非常的辛苦，职务上和其他军人的关系也都有很大压力，里面的内心也都不容易处理，特别咧一啲服过兵役嘅人，特别咧系嗰啲国家系要强迫行军啊服兵役嘅，就会话俾你听咧，当军咧其实唯一美妙嘅感觉系乜嘢咧？就系佢哋攞到退兵役嗰个 order 嘅嗰一刻，系一种如释重负嘅感觉，重获自由嘅感觉。呢种感觉咧系只会当过兵嘅人先至能够体会。当兵咧系艰苦嘅。但是呢，不是任何人都有资格当兵，只是被拣选的通过训练的人才能够成为军人。做士兵的，做军人的目的是为了保家卫国。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呢，是彼得前书的第三章八到十二节，麻烦你可不可以关了一道门，八到十二节是由第二章十一到到三章七节的一个的总结。刚才我们听见 Alice 和我们读的经文，第八节到到十二节其实是由第二章十一节到到第三章七节的一个结论。其实我们记得之前看彼得前书，使徒彼得都引用过旧约圣经出埃及记十九章的第六节了，记不记得他在之前提到提醒信主的人的身份，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二章第九节他这样说，我们一起读好吗？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提醒所有信耶稣的人，基督徒你的使命是什么呢？他就引用了旧约圣经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六节的说话，他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你们的使命是什么？就是宣扬那个召你们离开黑暗进入光明的那位，那位神他的美德，宣扬上帝的作为，宣扬神的美德。那你说在哪里宣扬呢？在哪里宣扬呢？我们之前那三次在彼得前书的研读里面，我们就提到其实有三个地方使徒彼得特别提醒信徒，你要在哪里宣扬上帝的作为和他的美德呢？二章十三节到十七节说在社会里面，特别是当我们面对那些不信主的政权的时候，以人民的影响力为耶稣做见证。跟着第二次他在第十八节到25节，他说在你的工作当中， 面对不信主的主人或者是老板，发挥你做员工做仆人的影响力，为耶稣做见证。第三，他说上个礼拜了，三章一节开始，在你的家庭里面，特别当你面对一个不信主的配偶的时间，在你夫妻关系的当中，发挥你做配偶的影响力，为耶稣做见证。现在来到这个段落，三个例子之后，最后彼得的一个的总结。三章第八节，荧光幕上面一起读好吗？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在这个神家的当中，上帝的子民信徒相处基本的态度，彼得第一样他说提的是什么？你见不见到？第一样信徒和信徒相处的时候，第一样提的那个态度是什么？同心。经文说你们都要什么？同心。特别在一个面对迫害的一班信徒的群体当中，特别我记得初期的教会他所面对的，彼得前书的收信的人他们所面对的，作为基督徒面对逼迫的时候，同心就尤其紧要。如果面对困难艰难的时间不懂得同心，很容易就会瓦解，群体就会被瓦解。同心是什么？弟兄姊妹，同心不是划一意见，同心呢不是听晒某一个人的说话，同心是在共同的信仰之下有同一个志向，所以可以和睦相处。基督徒的同心讲的是在相同的信仰底下有同一个志向，所以我们可以和睦相处。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六节，第五和第六节，保罗的说话，他说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怎样同心啊？效法基督耶稣，一口一心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特别提到的是弟兄姊妹要同心，不是你去迎合我，也不是我去改变你，首先需要的是与基督耶稣同心。教会的元首只有一个，是谁啊？耶稣基督，千万不要说牧师。教会元首是谁啊？甚至不是主教，不是大主教，不是总主教，是耶稣基督。以至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五节，保罗再清楚一点说，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什么心为心。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如果我们每一个信徒懂得时常问自己省察，先同耶稣认同，先有耶稣的心肠，那弟兄姊妹之间的步伐和方向很容易就越行越近。相反，没有这种的态度，没有这种的心智，基督徒就算个个礼拜回来，你好我好大家好，都不会有一个同心的表现。魔鬼来到，考验来到的时间，信徒就瓦解。弟兄姊妹，上帝要求信徒的同心是与耶稣基督的心认同。你留不留意信徒每一次的焦聚聚集，无论是敬拜，无论是我们一起学习研经，或者是我们在团契的生活里面，或者我们开会商讨教会的工作，总是用什么方法开始的？一开始坐下就什么？祈祷。为什么要祈祷？不是念咒，不是念符，不是履行宗教责任。原因是什么？唯一的原因的目的就是要对准耶稣基督的心思。这班人来到这里，我们不是为了自己意思，我们不是要求对方去听我，我们是来到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而当我们以主耶稣基督的心思意念作为自己的想法和关心的时候，同心就自然会带来第二个的结果，就是彼此的体恤。使徒彼得说你们要同心，要彼此的去体恤。当肢体遇到艰难的时间，感觉到软弱的时候，弟兄姊妹会同情，会体恤对方。 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荧光幕上面一起读：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讲唔多，前书十二章廿六节亦都咁讲，佢话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嘅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弟兄姊妹，劝人彼此体恤嘅彼得，其实系一个好明白呢个重要道理嘅一个人。点解？因为佢当佢年少气盛嘅时候，他没有想过自己竟然会三次否认他是跟随耶稣。但是同一时间，同一位彼得更加不会忘记的是耶稣在加利利湖边重新体恤接纳他，重新建立他上帝给他那份的怜恤人、体恤人的恩情。早期的教会曾经为着应不应该再接纳那些曾经叛教的人回来教会，有一段很长时间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确认什么呢？确认教会最大的标记是什么？是爱。教会最大的标记是爱。虽然教会有追求圣洁的目标，但是不可以因为这样而放弃愿意回转的人，放弃在爱里面的合一。没错，弟兄姊妹，我们在坚守信仰出了问题的时候需要谨慎处理，但是不应该影响到我们对那些愿意回转回到上帝家里面的肢体的接纳。我们需要彼此提醒，特别我们要重视那些渐渐冷淡的信徒，体恤他们，鼓励他们，帮助他们重新投入上帝家庭里面的生活。当信徒之间有体恤，就讲明了神的爱在他们当中。彼得说，你们要相爱如弟兄，不单止同心，不单止彼此体恤，我们要相爱如弟兄。耶稣在世的时间重申了犹太人上帝所颁布的那个示马，是吗？示马那个的律法，信仰的总纲是什么？耶稣在马可福音十二章的三十、三十一节，大家都懂背的了，我们再读一次好吗？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不单止耶稣自己讲，使徒保罗亦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的九节特别提到，他说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提你了，因为你自己已经蒙受神的教训，叫你们什么？彼此相爱。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教导今天在教会里面听起上来是理所当然的，是吗？如果教会不相爱，不讲相爱，那不知道说什么了。但是你想想，在早期教会里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来的。犹太人、外邦人、被上帝洁净的、不洁净的，两个之间怎样可以因为耶稣基督而成为一家人呢？怎样可能因为上帝的儿子的降生而成为一家人呢？大家需要打破很多传统价值的观念，很多习俗，很多看法，甚至要有很大的冒险才成得事的。经文特别提到相爱如弟兄，是信徒在信仰里面需要学习的功课。当你对其他信徒有爱，自然亦都会带来经文说慈怜谦卑的心。慈怜谦卑的心，你会对其他的信徒温柔一些、温和一些、体谅一些，你会对其他的弟兄姊妹的需要慷慨一些、敏感一些、敏锐一些，或者他们不应该得到应有的待遇，不过我们仍然坚持恩慈相待。其他人曾经对你不好，或者曾经对你没有什么的态度尊重，可能他刚刚自己遇上很大的困难、很大的失意，又或者只是他没经大脑说错说话，他自己都不好过。 或者在世人的眼光里面，或者在你自己的看来，你会觉得自己要这样做，要慈怜谦卑是很蠢，是很蚀底。但是其实算得是什么呢？因为在神家里面，我们是一家人，在家里面是不需要斗智斗力的。在教会里面，教会不是一个乖仔乐园，弟兄姊妹，不是只有一班完美的人，我希望你不要这样想。在教会里面，事实上是一班满有瑕疵的人，一起学习去跟随耶稣。如果我们对自己有一个更多的认识，当我们发觉自己在这个伟大的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就会发觉其实自己有些什么这么了不起了。我们为主所受的，相对于主耶稣为我们所受的，算得是什么呢？今日或者有些人得罪你，或者在神家的里面都有些人顶撞过你，叫你难过，叫你伤痛，叫你受伤，但是在上帝面前，谦卑，对不住，不是软弱，谦卑是给神做回神，对神一个降服的表现，是我们承认祂才是上帝，我不是。这个是我们一生需要学习，需要实践，需要操练的属灵气质。你说神为什么要我们在神家的里面首先学习跟其他人信徒相处那些的态度呢？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在这个叫教会的地方首先学习跟其他信徒相处的这些态度？是因为这班的信徒是向世界群体的一个的见证，因为教会就是信徒可以在这里做实习去学习，就算是失败了，我们都可以重新来过的一个地方。这个叫教会啊，教会是一个练习的场地啊，教会是上帝提醒我们，给我们一个我们可以实习机会的一个地方。就算我们失败了，就算我们做不得好，我们都可以重新来过，我们会被接纳的一个地方。是人看见神家的美好，被吸引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一个地方。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使徒彼得提醒我们，爱属灵家庭的家人成为一个向世界的见证。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但是彼得不是只是停了在教会那四埲墙之内。经文继续第三章第九节，我们一起读：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耶稣的方式，不以恶报恶，倒要祝福。这个世界的方法是什么？以眼还眼，跟着以牙还牙，这个你很认识的，因为是人自然的态度。但是这种的观念，这种的态度，没有为人和人之间带来多少和平，反而它是带来更多的报复，更多的仇恨。耶稣的方法自然不同。其实彼得前书之前，使徒彼得已经提过，略略的提过二章廿一、廿三节，他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啦，为乜嘢啊？因为耶稣基督也曾经为你哋受过苦，俾你哋留下榜样，叫你哋跟随佢嘅脚踪而行。耶稣系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嘅话，而系将自己交托俾那公义审判人嘅主。耶稣系嗰位首先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的上帝。耶稣这样的言教，这样的身教，在当时的社会里面，你知不知道是 upside down 的，是反转的，在人的心目中，这个是一个完全倒转的一个的教导来的。当面对不友善的政权，面对不友善的社会，不断升温去攻击你，去到诋毁你的时候，难道耶稣这样教是他想入见制？会不会他想捞回一官半职呢？拿回一些油水呢？ 会唔会耶稣系想攞个乜乜勋章呢？等佢可以增加自己嘅影响力呢？唔系。耶稣不断重复、不断做嘅以善胜恶嘅态度同埋方法，就系上帝嚟建立神嘅国嘅方法。当我哋仲喺罪恶嘅时候，天父上帝就首先差派耶稣嚟到呢个世界，为我哋仲系做罪人嘅时候，就已经做乜嘢？钉上十字架。呢一种无比嘅爱系上帝嘅方法，系耶稣嘅方法，去扭转罪人迈向死亡嘅结局。呢个系耶稣嘅方法，以善胜恶系耶稣嘅方法。点解？点解我哋要用耶稣嘅方法，唔以恶报恶，而系要祝福呢一个对信徒唔友善嘅世界？点解我哋要咁笨？点解我哋要咁低声坏气？点解我哋好似咁懦弱咁样？当有人攻击我哋嘅时候，我哋唔报复，我哋唔还手，我哋唔还拖？点解？因为呢一个系耶稣呼召我哋跟随嘅方法，冇第二个方法。耶稣以善胜恶，这个是他的方式。弟兄姊妹，信耶稣的你会不会认为神呼召你是只是为了救你？神呼召你是不是只是为了救你？不是。你需要知道的是，神救你是为了叫你成为其他人的祝福，甚至是你仇敌的祝福。耶稣叫我们爱仇敌，耶稣以善圣恶，这个是耶稣的方法。如果是这样讲的话，谁可以承受福气？就是那些愿意听耶稣的说话，和其他人分享上帝祝福的人，他可以承受上帝所赐的福气。成为别人的祝福从来都不是口号，而是有具体看得见的言行表现。彼得继续的说，我们一起读十节十一节。因为经常说，人若爱生命，愿享命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弟兄姊妹，你留不留意？彼得在这里特别提到，信主的人热爱生命，控制舌头，离恶行善，寻求和睦。彼得在这里，你知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你知不知道他想到一个圣经什么的故事？这个故事其实记载在诗篇的第34篇。诗篇的第34篇是大卫写的一篇诗，一个祷告。当时大卫的处境是怎样的呢？当时大卫是在一个走投无路，被人逼到无路走的情况。大卫逃避当时扫罗王以色列王的追杀，大卫逃跑到去加特王之前，曾经试过用尽所有的方法，希望扫罗可以网开一面，包括约拿丹为他求情，包括先知撒母耳的庇护，包括大祭司阿希米勒的帮助，但这些有关系有地位的人始终阻止不了扫罗王要追杀大卫。到了一个地步，大卫要走，要避，要躲避，只好投靠他的敌人非利士人。去到非利士人的地方，但是大卫曾经跟非利士人打过仗，所以在非利士人里面又得不到信任，所以为了安全离开非利士人的地盘，又要假装做一个傻仔，好像疯子一样被赶出去。大卫是在一个这样的处境底下写诗篇三十四篇。大卫逃避扫罗的追杀，差啲死在非利士人的手上，但是当他暂时有一个喘气的机会的时间，他就写这一篇诗。诗篇三十四篇就是大卫得上帝拯救之后的一个感恩，是他在很多很多的压迫、迫害、苦难当中的一个体会。体会什么？第一，大卫在艰难的日子里面认定了自己的生命在哪里，在上帝的手里面。在艰难的日子的时候，大卫认定了自己的生命在上帝的手里面。他爱这个生命， 他知道美福是神所赐给他的，所以经文就特别提到，他说你要将舌头管理好。你说两者有什么关系呢？两者有什么关系呢？特别在你被人追杀、被人追捕的时间，处处都面对困难的时间，你把口最容易做什么？最容易做什么？不要那么无知哦，你知道的，你不敢讲而已，是吧？咒咯，怨咯，闹回你转头咯，反击咯，我使乜谢你啊？是不是？你敢做对我，我就敢对你啦。你做初一，我就做十五啦。但是大卫不是这样。写诗篇三十四篇的大卫，他的祷告，他说要将舌头禁止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不容易的。特别是你被人逼到走投无路的时候，仍然要选择一个这样的做人态度，不容易的。舌头是一个模仿能力最高的器官，不好的说话呢，学得很快的。当人辱骂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舌头就会自己来的了， autopilot， 不用教的。弟兄姊妹不啱。当有人辱骂我们的时候，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彼得的说话说，倒要寻求和睦，一心追赶，离恶行善。彼得提我们，就是在这些的时间里面，更加要用祝福的说话去充斥你的生命。结果谁得着福气呢？是你自己。是你自己得着福气。第二，大卫亦都在他的祷告里面提到，就是在一个这样的处境里面，我更加需要离恶行善。人受迫害的时间，人被人逼到埋墙角的时候，很容易自己都会陷入在罪恶的里面，同不同意？很容易就，你既然不仁，亦都不要怪我不义。但是彼得和大卫同样的多次讲明，在这个处境更加要小心离恶行善。大卫多次忍让扫罗，记不记得？他甚至有两次的机会可以杀扫罗，杀他，杀那个追杀他的人，但是大卫没有选择这样做，他宁愿相信上帝的审判和上帝的公义。第三，大卫的祷告，他说他是寻求和睦。寻求什么和睦？不是寻求跟你同声同气那些人，那些不用寻求，已经和睦。寻求那些你的敌人跟你和睦，专心一心的寻求，并且是付上代价的寻求。大卫的忍让，大卫对扫罗的善，说明了他是一个这样的人，说明了他是一个上帝性情心思意念的人，说明了神改变的一个的人。离恶行善，追求和睦，或者在人的眼前会觉得为什么这么蚀底啊？但是在上帝的面前，蚀不蚀底呢？不蚀底。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二节经文这样说，我们一起读：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祷告，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面。对于一个愿意追求和睦、甘愿蚀底、用诚实对待人，甚至愿意舍弃自己的人，是一个很大的经文，是一个很大上帝的应许和安慰。就是当我们对主的看顾没有把握的时候，原来我们还可以藉着祷告，向将我们心里面最不放心的东西、最不安乐的东西、最担忧的东西交给神。神知道，耶稣说，上帝的眼在看，上帝的耳在听。你要信得过上帝，看得到， 听得到，佢知道你嘅苦情，佢知道你嗰个嘅处境。点解我哋要选择咁样做呢？因为神系最终嘅乜嘢啊？审判者。因为神系最终嘅超说者。神是公义的审判者，神体重体掌管全局，上帝是那个赏罚分明的人，神自然会审判恶人，会向他们变脸。所以我们不需要今天自行为自己去做审判，去施行报应。圣经提醒我们，我们为了坚持祝福，愿意行善摆上的，上帝知不知道？知道。上帝睇唔睇重？上帝睇重。上帝见唔见到？上帝见到，佢知噶。主知道，对于嗰啲愿意为主受苦、愿意忍受屈辱嘅人嚟讲，系一个最大信徒嘅安慰。弟兄姊妹，唔知你记唔记得呢一篇诗篇啊？诗篇第一篇六节嘅经文讲咗两类人，但系更重要嘅唔系嗰两类人。是讲了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怎样的。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你拱不冧他的，你打不跌他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是好像一棵树种在溪水旁生根的，上帝的道种在他生命里面成长的，你推不冧这些人的。相反，经文继续说，我们一起读，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披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路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弟兄姊妹，上帝清楚，上帝亦都看顾凡投靠他的人。所有被上帝称为义的，都是投靠上帝的人。他亦都按住他的时间，按住他的心意，除灭世上恶人的名号。这个是他的说话来的。弟兄姊妹朋友，你愿不愿意将自己的艰难和冤狱交给这个最终最后的审判者和超说者呢？你信不信得过他呢？你知不知道他看见、他听到、他在乎呢？讲一个人的见证给你听。金振庆是一个信徒，他立志一生到中国、到北韩去传福音。他是一个南韩人，他立志一生到中国、到北韩传福音。八十年代末期，他去到吉林省，就跟朝鲜接壤的城市在那里建立第一座中外合资的大学。一个南韩人在吉林建立第一座中国中外合资的大学，而且是持续将救济品送到当时的朝鲜。但是因为这样，所以北韩朝鲜政府就指控这个金振庆是从事间谍活动，是颠覆朝鲜的政体，就判处他什么死刑。你估到了，他在狱中被判死刑之后，写了四封遗书，除了给屋企的，其中一封写给美国政府，不是求情，相反要求不要报复。因为他一生是为了实践神的爱。另一封遗书写给朝鲜政府，他愿意将他的遗体捐给朝鲜医科大学做研究，将他将要被处决的身体器官捐给有需要的朝鲜病人。后来朝鲜的当权者不知为什么，不知为什么，怎么会看不到呢？这四封遗书 深受感动，再三调查和一些政治的角力，金振庆最终被判无罪释放。后来他公开了这件事，在他的说话当中，朝鲜是他在朝鲜是滞留，不是扣押。他没有说半句关于北韩的坏话。后来他获得当时北韩政府的信任，邀请他去到朝鲜建立平壤科技大学。更加叫人惊讶的就是，朝鲜当局竟然愿意按住这个金振庆弟兄的要求，撤走那里的军事基地，让出地方等他可以起那间的大学。这个对一个原本是死囚的人，原本是一个南韩的人，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对待。不单止这样，几年之后，这位金弟兄更加获得平壤市民、荣誉市民的嘉许。金振庆坚持行善，因为他认识他的耶稣，不以恶报恶，把原本死亡的咒诅调翻转，扭转了，成为当地的人的祝福，摆低宝贵福音的种子。弟兄姊妹，今日除了是主日之外，亦都是加拿大的国殇纪念日。今年特别一些，因为亦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一百年。当我们去纪念这些曾经为到国家捐躯、保家卫国的军人的时间，近排却是不断听到，却是几件发生在退役军人犯案的事。退伍的军人因为创伤后遗症，拿住枪走入去一些地方屠杀平民百姓。令我想到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原本站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前线的人，当他们犯错，当他们发挥不到自己的功效的时候，他对社会的伤害比其他人更加严重。弟兄姊妹，基督徒的见证其实都是一样，好的见证需要很长的时间才会显明出来，但是坏的见证很快人人都知道，伤害往往更大。求神帮助我们明白主耶稣呼召我们的目的，不是在教会建筑物四埲墙里面去做基督徒，而是在社会、在工作、在家庭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信徒。或者我们不像这位金振庆弟兄他那么伟大，但是我们总可以做上帝给到我们做的事，我们能力可以做到的事，我们总可以为到身边有需要的人带来祝福，而不是带来咒诅。无论面对什么情况，认真的去爱护你周边的人，坚持一样东西，只要祝福没有咒诅，只要祝福没有咒诅。只有这样的群体才能够持久，只有这样的群体才能够真正发挥影响力，才是上帝所喜悦。完结的时候我们再读好吗？彼得前书三章第八、第九节，提醒我们今天基督徒敬虔的生活，我们的言行，我们的态度。一二三，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除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我们同心祈祷。爱我们的主耶稣，你呼召我们，亦都差派我们进入世界为你做见证。当我们在社会里面、在工作里面、在家庭的当中、在这些不同的层面、不同领域的时候生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首先被耶稣的模式 感动改变。让我们的生命流露基督的性情，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神，因为这个是你呼召我们，你呼召我们去传扬你，因为你就是一位这样的神。当我们今天面对艰难，我们做基督徒做得很困难的时间，很乏力的时候，甚或自己是觉得很疲累，求你怜悯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我们今天为主所做的，相比之下，我们又算得是什么？神怜悯我们，也求你加力我们，让我们的言语、行为，让我们生命里面的态度，都能够带出上帝的祝福，而不是带来咒诅。神给我们做好做上帝的军兵的责任，让人透过我们能够得着祝福，让地上的教会能够成为世界的灯台，让更多人能够认识这一位甘愿为我们舍弃自己生命，为我们受苦被骂不还口的上帝。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